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同在、智慧、恩赐归给你们和你一家的人，还有你的朋友。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论的第十课，我们要继续讨论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今天要讨论耶稣基督在神性方面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在神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关于神做些什么工作，除了在圣经中清楚的启示以外，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做什么？唯一的根据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有的人按照他的聪明，他凭着自己的思想去推测神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推测，但是不一定准确的，大家不过猜猜而已。那么准确的百分比多少，无法可以回答。圣经里面关于神所做的工作，清楚的启示的，都是与人有关系的工作。那许多跟人没有直接关系的，神没有说，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所做的工作只单单记在圣经里面，圣经所记载的只是对人有关系的工作。那么对人有关系的工作，在圣经所记载，那是包括创造、维持还是托住，或者是救赎那些犯罪的人，罪得到赦免，也可以叫人因信罪得赦免，重新得到神的生命，还有以及神对所有的人的审判，这些工作。那么这许多的神所做的工作，有的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就做的，有的是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间当中做的，有的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进到属灵的境界，技术不断做的。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工作要清楚的了解，必须去看全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真理，也不能单单凭片面的资料来判断耶稣做什么跟没有做什么。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神所做的工作，耶稣也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神做创造的工作，耶稣基督也做创造的工作。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能够创造天地的，一定是在天地受到以先，也大过天地。这个大 不是体制上的大，乃是智慧、权柄、能力的大。神比天地大，是在他的智慧、能力跟权柄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上帝的体质比天地更大，不是那个意思。正好像我们人，现在我们人类可以造火箭，这个火箭有几吨的重，那么人的身体还不过是几十公斤，所以人造火箭比人更大的火箭，不是说人的体质比火箭更大才会造它，那是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比火箭大。我们人也可以造几十万吨的轮船，它就现在运油的船，很大很大，但并不是说人的体质比船更大才能够造。所以神在太初创造万有，耶稣基督也在太初创造万有，这并不是说耶稣基督的体质比万物更大，乃是指着他的权柄、能力、智慧比万有大。所以圣经清楚的记载，他创造万有，万有所有存在的都是从他创造而有，包括你我今天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神的创造，有基督的创造，我们才有的。另外一样，在神创造万物里面特别提到神怎么创造人类的事，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还有28节告诉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然后也赐给这个男女组织家庭，也赐给他们有生殖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位，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很特别的，造男造女，因为在神的创造计划里面，男女不过是一部分，男是一部分，女也是一部分，两个配合起来才成为一个整体。当这两个配合成为整体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成熟的阶段，他就有繁殖生命的能力。那么这是神创造的奇妙。在这个创造的奇妙里面，神还有干预一件事，任何的民族都重男轻女，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我想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特别强，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都盼望生男孩子，不要女孩子，那这是非常自私、很短见，也是很片面的见识。假如每一个家庭只生男孩子不生女孩子，请问50年以后还有后代吗？但是神很奇妙的，人要男的，有的他听，有的他也不听，他就是按照他的智慧平衡生男生女的这个数字。所以在任何的时代，男女的数目几乎平等，不过女的多一点点，因为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命。所以神创造人类有男有女，而并且控制男女的数目，这是表明在创造中跟技术生男养女的事上，神有这个能力来管理。耶稣基督也做这件事，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创造万有，安排有男有女。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6节、第13章第19节两次提到这件事。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男是女，从神 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所以耶稣基督在创造男女的性别的训练方面，他一直做，耶稣也这么做。所以耶稣基督创造人类世上，他继续做，这表明他是神。另外一节的圣经，我要跟各位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圣灵借着保罗说，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句话，我如果按照希腊文的意思来直接翻译的意思是这样，照明众人一切那借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万有，历代以来，就是从创造以来，那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的交通分享。那个安排这个字原来是交通分享，这就说明受到的万有是基督所造的，是基督所造的。有一些的英文的译本，他没有将那借耶稣基督所造万有的这一个词翻译出来。那么在中文的圣经只说是安排吧，所以我要各位特别留心我所研究一些希腊文的版本有这样的词句，我重新再翻译。我再把这样的词句再说一次，那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万有，历代以来，就是创造以来，那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的交通分享，我们中国分人安排的。所以一切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那么历代的历史也是耶稣基督所安排的，这特别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说他创造诸世界，原来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他安排所有的世代，在人类的不同世代怎么样有，怎么出现，怎么维持，不是人的计划。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不是人能够安排，那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安排什么时代有什么人出来，有什么人来管理，他是兴起某一些恶人来兴发不肯悔改的人。那么这一些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创造上安排上有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满心感谢。另外一节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说的，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哥林多那受希腊这些影响的人说的话，只有一位主，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人类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有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满心感谢，在希腊在哥林多很多人以为是偶像使他们有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是人的孩子是向偶像求来的，所以有什么观音绵绵这一类东西，观音本身是死的东西，怎么会送孩子给你呢？只有那生命的主才能够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才有的，这是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他造的。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 由黄底的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我现在要继续讨论到耶稣基督的神性所做的工作的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还是用全能的命令来维持万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这个托住这个字哈，有很多的含义，我要解释一下。所谓托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创造的时候就立下一些原则，人类生存的原则，它是问万有存在的原则。那么他要所有受造物照他所安排的原则去生活去生存，如果受造的万物不照他安排的原则去生存的话，那么这个受造物要不然要就是自己灭亡，要不然就是他侵犯到别人的时候就被别的所制裁，还是不存在。我要先读连接的圣经跟各位，你就可以看出圣灵借着使徒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这个保罗到雅典，就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的首都雅典，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遇见这个城里面的人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甚至有一个偶像叫做卫士之神，不认识的偶像也拜。那么保罗就向他们讲到真理了，讲真理的时候，保罗提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这列的几句话。在保罗的这一篇讲道词里面，他说神是创造宇宙的，这个宇宙在希腊文里面是 cosmos， 就是包括空间时间，包括万物，包括一些存在，也包括一切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人类。所以这个 cosmos 这个希腊文很多很多的意思。那么接下去保罗说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是每一件东西。原来的这个我们中文翻成万物的这个希腊文是 penta，这个 penta 的意思是一切，所有受造的一切。然后他又继续的说，他又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人有气息，我们能够呼吸，我们都知道人活着这个呼吸的气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很流行的什么练气功啦，要活有这个更好的气啦，怎么把里面的雾气吐出来，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等等。于是我跟一个气功的医生谈到真理的时候，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气功医生用气功替人医病，你这个气会不会用完呢？他说当然会的，所以每一天晚上我要回来 重新再练气，然后我气练得饱满，我第二天可以再去替人家医病。我就问他说，你练气到底怎么练法？他说就是一呼一吸，那么你吸进去的要收藏在你的里面，那么就叫做气功。然后你用你的意志怎么样去啊运转你的气，那么这样你的气会很长。我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你用什么气来练气？他说当然用空气了，是这个已经有的空气。我就再问一句话，头一个气从哪里来？我们人会呼吸的头一口气哪里来的？哦，他不知道。那我说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创造的人用泥土造了一个人的形象，然后把他的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气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给我们气，我们人就没有气息，就不能呼吸，也不能生存。那么神不但赐给我们头一口气，他不断的供应我们这个气。人创造我们这个肺部很特别的，这个空气里面有碳气占了五分之四，氧气占了差不多五分之一，那么还有其他的别的气体很少数的。但是我们人身体里面所需要的是氧气，不是碳气。如果到空气的比例，我们吸进去五分之四是碳气，而五分之一是氧气的话，我们进去会把人闷死了。可是神很奇妙，让我们在腹部里面有个过滤的，氧气进去，碳气就不进去。那这是很奇妙一件事，这是神创造人安排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我们不知不觉的，完全很少人知道，但是神就是托住万有，他用我们的肺部有这个功能，把阳气吸进去，碳气就排泄出来，这样就维持我们不断的生存在世界。所以这就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我们活着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不过你刚才听了我的解释，你应该感谢上帝这样奇妙用全能的命令托住我们呼吸空气的这件事上，这样奇妙的恩待我们。另外这里也提到，他把万物也赐给万人，很平均的，不管有没有受教育，不管有什么社会的地位，不管有没有钱财，他把万物赐给万人。这个万物我们只以为是身体以外的万物，但这里我要特别解释的，当我们吃了东西进到我们的胃里面，神很奇妙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健全的化学工厂，就是我们的胃。什么东西进去它可以消化，消化了以后它知道什么部位，什么身体的什么部分需要什么细胞，它就按时的把我们身体部分所需要的细胞送到那个地方，而非常正常，你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规则的按时把那个身体部分需要的细胞就送去。这就是我们细胞新陈代谢的整个过程，这个样的自动化的，很有规律的，没有错误的。我们再生之年的几十年里面都这样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我们细胞的运送的系统很正常。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事情感谢上帝？这实在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安排这个自动化的定律 来托住我们生存的话，请问假如我们细胞送错了地方，你想怎么样？我们有头发的细胞，有骨头的细胞，有指甲的细胞，有皮肤的细胞，还有内脏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器官的细胞，这细胞都不一样，什么细胞送到哪里完全不会送错，假如送错那真的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做头发的细胞送错的地方送到我们的脸上，那你看我们整个脸都有头发，这个人真是真人可怕，那是动物了。还有我们做牙齿的细胞按时送到牙齿的部分，假如这个做牙齿的细胞不到神的话，这样按照应该去的地方把细胞送去，送到我们的脸上来，那么牙齿戳到脸上，你看不是可怕吗？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把万物视为万能。我们真的感谢神，神把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条件按时给我们，从胎儿、孩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这都是因为他创造万有，他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一个证明。虽然你不知道，但圣经的这个证明我们应该要相信。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十七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靠他而立就是说依靠他才能生存的意思。所以今天你我能生存，不要以为是物质丰富才生存，不要以为是你本事才生存，不要以为你有武力你才生存，不要以为你有多少的军队的力量你才生存，那是很表面的。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你，你才生存，我才生存。因此我们要大大感谢这位创造我们、托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如果明白这个真理，你哪里还不信他、不靠他、不爱他？我相信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要全心信靠这位爱你、造你又托住你的耶稣基督，这样你的人生就非常的快乐，可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